南无阿弥陀佛。这个释迦牟尼佛一辈子啊都在讲课，说这个佛陀在正法年代啊，每个弟子都是一辈子跟着佛陀后面啊不停地闻法，说佛法传到今天啊已经2563年。他说今天我们这个佛法已经进入到啊这个末法时代啊这个时代。他说这个我们这个一代一代的传流，不像正法时代我们有这个喜欢文法的这种意识。他说到了中国以后呢这个名利啊色啊或者钱财这种执着，所以佛教呢几乎在一种迷信状态啊，大家都求于佛啊，这个虽然啊常常皈依三宝来念佛，但是对文法的这种机会非常少。为什么呢？因为大家不乐意文法啊，把很多的心思啊在一些戏弄上面去下功夫，或者说很重视自己一些这个意识上的一些认识啊，对这个文法开会啊这种意识非常小。所以我呢打念佛起这中间会参杂一些这个开示，说这个一天念佛与两支香给大家开示。那开示的目的呢就是要我们要了解这个佛法等等佛法的般若智慧，明心见性。而说修行是为了呢静心开示呢是为了明心。那法师为什么要讲开示呢？叫明了佛法的真实不是说傻傻的在念，而并且呢我们要用智慧来念佛所以释迦牟尼佛在成道的时候讲过一句话善哉善哉，大地一切众生皆于了智慧德相，因为执着不能证得。这个执着是什么执着？就是我执与法执，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个佛性本来圆满，每个人的法性有无尽的庄严，每个人都有无量的神通和智慧，那为什么不能开显呢？就是因为我执与法执，这个我执跟法执是来自于无明，而无明就是初心顿时的，就是说你本来就是佛，因为这个佛并不是说宇宙佛的佛，这个佛我们讲叫清净法身它本来清净，它这个清净不是我们意识里面清净，它是绝对的清净，绝对的清净。他说这个因为妄念，我们顿了一个妄念，所以生了无明，因为有的无明就有分别，有分别就有执着，无明分别执着出来以后呢就生五蕴，然后生法界，然后生烦恼。这一五蕴就是这个肉体，这个肉体是怎么出来的呢？就是对立的执着，一个我跟世界的对立，这里就是无明。这恶者就是地狱生、恶鬼生、畜生，我们这个肉体叫无明叫五蕴。五蕴就是色受相行识，我们讲所有的修行都是把五蕴转为无分法身，色受想行识，色要转过来就是法身受转过来就是报身，想转过来就是化身，识转过来就是解脱这个色受相行识行转过来就是解脱，识转过来就是解脱之界就是说佛法身解脱与解脱之间叫无分法身一起证。比如说我们比丘上比丘塔的时候，比如说叫无分法身而起证，而就是说我们要把五蕴转过来就是法身，我们叫无蕴身，把五蕴身转过来就是法身所以呢如果你转到有法身，这个世界就会转，这个世界转分别，转分别，转分别就是转十法界，转十法界变成一真法界，一真法界就叫做呢 啊，毗卢遮那府、卢遮那府，卢遮那府就是华藏世界，华藏世界为一真法界。那我们对这个世界叫十法界，十法界是分别心所建立的，而这个华藏世界是无分别心所建立的。所以呢，你能断一份分别心，就这一份什么报身啊？你断一份无明，就这一份什么法身？一个断一份执着，这的一份什么就是神通，就是说你的神通妙用，这样的断掉执着。所以我们念阿弥陀佛要知道断什么，对吧？断无明，断分别，断执着，正断无明就正法身。这样你念阿弥陀佛有这个主的你观点啊，不要是不是说随缘去念它，而是要自己呢这个要有先要有主观思想，要明心见性，要了解实相。然后我们念佛是为了那个目的我去念，我并不是无目的的念。一般人念佛是没有目的，那我们呢念佛它是要目的，这个目的非常重要。目的就是这法，在七部地方里叫这法。他说这法呢，这解脱法还是这个生死法呢一般人是喜欢生死的啊，不喜欢解脱的。但是我们学佛就要了解解脱的重要性，因为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非常苦啊，非常苦。天道非这样这样落也很短暂，在人道的话也很短暂啊。你有为什么现在人感觉到一天一天的就这样的过去了呢？啊，小孩子他没有任何思想啊。那我们为什么一下子感觉到一天就过去了呢？其实很简单，就是你心中有牵挂，有人心中有牵挂，又感觉到一天就过去了，一天就过去了，好快。是因为心中有牵挂，有执着，你有东西还没有做，你有东西还在等着你，你感觉到今天还没拿到，没想到一天又过去了，你只感觉到一天一天过，就是你心中有无尽的牵挂，无尽的牵挂，所以你感觉到日子过得好快。如果你心中没有牵挂的话，那么说你每一天过得很自在很快乐，那么说并且呢一天跟一百天是同等的，比如说就是说明天谁也可以，今天谁也可以，他没有什么牵挂和失处。但是我们只有得得失失的，有今天一天又过去了，有失啊，明天早上爬起来有得，哎，晚上有失，天天得失得失，得失的非常快，就很痛苦。那么说我们呢，像我们出家人呢，心无牵挂，一天就是一百天，一万天，一万天就是一天，就说生与死根本就无所牵挂，所以我们活得很自在。所以解脱的人就很自在，活一天也可以，他感觉到也是无量寿，无量寿也是一天，没感觉到得得失失。所以一个人活在世上，感觉到一天瞬间就过去了，好快呀，就证明这个人心中有牵挂，有牵挂。就说你佛教的讲，活在当下，当下一念就是无量寿。为什么老是有一下就过去的概念呢？就证明心中有很多牵挂在那个地方。那你就观察一下，那我为什么老是感觉到一天一天过去了？哦，原来我有牵挂，我有着急的心，我有着急的心。那你就是你着急什么呢？你牵挂生死，你牵挂儿子，牵挂孙子，你牵挂钱财，牵挂名利，牵挂得失。所以你每天都过得很痛苦很辛苦啊。所以呢，我们学佛怎么样的人感觉到一天就是无量寿，无量寿就是一天啊，法界就是无量光，无量光就是法界啊。就是说你现前就是尽未来尽，尽未来尽就是现前当下一念。你活在一个世界，你活在无量世界，无量世界在一个世界，你什么着急的呢？释放诸佛与你捆住，释放诸佛与你同一颗腾一口呼吸，释放诸佛腾离当下度，释放法界的功德都在当下念，是吧？所有的诸佛法界都在当下的体上，东方南方西方北方都在当下这个里面，是吧？你失去当下了，什么都失去了。如果你得到了当下了，什么都得到了。如果你得不到当下，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们活在当下的一个一念，你有没有这个心上的清净，有没有当下无尽的庄严，有没有当下无尽的解脱，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至于你坐在房间里面，坐在路边，是不是很安心，很重要。如果你念佛念呢，念念之间着急啊，念念之间得失啊， 念的这些心烦躁啊，你肯定没有功夫，有功夫不是这样的人，有功夫念念他脚步啊、心情看他的身体都是那么自在，都是那么自在，所以看你念佛能不能相应。这也就是说，先要明心，然后再修行。如果不明心，修行怎么修呢？啊，很难修的。所以我们啊、要认识到开示啊，开示。那么说，我们念佛还是有种种方法和手段的。就是说，先要了解啊，先要了解。那么说，念佛就很轻松。我打个比例来讲吧，就是说，如果有一个啊。这里面有很多的烟啊，这里有很多的雾，然后你拿一把扇子的拿给你，然后你要你把这个你雾啊全部赶出去，啊，然后你把窗子也打开，门也打开，用扇子，大家我们一百个人在这里，一个人拿一把扇子，然后屋里你要把这个烟赶出去，怎么赶也赶不出去，很简单的，你搞一个抽烟机，把一个抽烟机放在那个门口，一抽就没有了，是不是？很快，这我们修行的是这样的。就是说，一个人修行要得到味道，得到味啊。就是说，你的烦恼、你的习气、你的分别心、你的执着心，那说在某一种对象下，他一出，哎，你想打妄想也打不了啊。但是你不会的人呢，念阿弥陀佛，念了整在空中飘来飘去，飘来像浮萍一样，念念打妄想而止生止，念念打妄想分别执着，念念的这个符号落不到心里面，就像浮萍一样飘来飘去，就是不能够到海底下去，就在浮萍上飘来飘去，飘来飘去，所以那个念佛不得力，不得力，就像竹篮打水一样，篮篮都是空的。你说，用竹篮子打水，每个篮打提起来都是空的，你感觉到什么都拿不到，用手抓虚空，想飞到灯也能抓到吗？所以用手抓虚空，怎么抓都是空的。所以念念为什么就没有味道呢？因为没找到感觉，没拿到灯性。我们怎么样的才能够把这个符号？一下念的时候就感觉到好实在啊，就像走路那个踏在地下的感觉，我们是不能两个脚一起走，对吧？那这样的是会跌高的。所以我们念佛又不会念的话，你念佛都在打妄想啊。所以我们现在要知道一个东西，任何东西都是有根本的。那我说过去呢，三界问心，就说三界你知道在哪里吗？三界的根在哪里？就是心，知道吗？三界是心，万象就是法界，万象嘛，就是整个的法界就是万象，万象的根在哪里？叫性空，知道吗？然后说万法在哪里？就是念根啊，念根。也就是说，就像大树有根，这个风怎么吹都吹不走。如果这个一个须知扔到空中处，风一吹就在空中飘，不知道飘到哪里去了。但是呢，这个大树站在这个地上，地上长了根，并且根很老的时候，那个少级台风吹的时候，我发现树还是牢牢地抓在那个地上，就是吹不起来。那我们念佛要得到这种受用，就是说外面所有的做法在你面前干扰你，但是呢，你的心就像树根扒在地上一样，你念佛的心都牢牢抓住，就是说吹不散你，就是吹不走你。你怎么样你能得到这个呢？也就是说这个修行呢要找到这种诀窍。所以我们去向上，我们成这个三界，成心上，成向上，或者念根上观察，那你就知道根很重要啊。而说这所以呢，这个我们刚才讲就是说这个三界为心，如果三界欲界色界为色界，就是说欲界、色界、无色界，这三界都是心所显现出来。这样你保证到心的时候，三界就会生，因为心是无生的，心无生，这法界自不生，就是说三界就没有了。所以十方法界都是心的所显现出来的，比如说三界为心啊，就是说越人越了至三十一切佛，因光法界性一切为心造，整个的三界啊都是为心所造，为心所造。所造善啊，所造恶啊，恶心不动。假设你心不动，三界即灭。就是说，你看到有三界，这样你心不动的时候，三界立即就会消失啊。所以坐在这个地方，这样你心不动的时候，三界就断了。在任何一个地方，就是说我过去讲，就是你到了地狱，叫眉毛一翻身就出来了。 人或者念一声佛号，地狱就断了。就是说你心在哪个地方啊、你的心在哪个地方，哪个地方就会显现出来，就是就在哪个地方。如果你心不到哪个地方，那个地方自己就会憋掉啊。所以我们能够守住心就不错。那么说我们知道这个道理，心是妄，是三界之根啊，三界之根。那我们学的是净土方面是吧？而说这个万象，万象性空。什么叫万象性空？一切相性空就有变化。那么说这个，那我们学法的时候，文字的就是说一切法，一切法它是空，空呢，空是有来去吗？你看我们从昨天到今天，从昨天到今天，这一直在来来去去，来来去去。那我问你，我们的虚空有来去吗？虚空二有来去的话，比如说虚空从哪里来呢？他说虚空还没来之前我们在哪里呢啊？那虚空走了以后的话我又在哪里呢？就是说我们虚空是没有来去的，知道吗？因为虚空是诸法空相，它是真空之常是妙有，一切法的本体即是空，就是这个空在，诸法就会变化，它来也好处也好，它都是性空的一个变化。而这种变化呢，因为诸法空相，有人了解空是诸法的根本，我们有空的话这个世界就不在。那么说我们在学法的时候，观察修行的过程中呢，了解诸法空相，那我们观察这个经典呢，就变成观察无常啦、这个观察无常，观察缘起，观察心法，都可以了解空性。比例来讲无常，无常即是空，空就是没有我，非空无我。比如说无我亦无人，比如说空的本体是什么样子的呢？因为无常嘛，无常，无常变化，无常就是空，对吧？缘起即是空啊，六道波罗蜜就是心，心即是空。所以呢，比如说你今天在做善事啊，这个善事是自信里面爆发出来的，它即是空。也就是说你要了解空，不要求果报，因为它当你即空，当你即空或上身，上身就是法身、报身及化身。如果你要是了解当下即空，因为法是上通于诸佛，下通于众生的，就是说你了解诸法，就是说无常，了解一切法无常，他说它即是空啊，即是空。但是那你在放生的做善事，包含你供花啦、供水果啦，这一切相，你了解在菩萨法里面，就是说做这些相，你了解即是心，即是空，就是心里面显现出来的相。但是你供花的时候，不像哎呀，我要为了庄严了，我来供花了，不要这个求，因为这个瞪念头，这个瞪念头就是生死。那你供着花的时候，不要瞪任何念头，瞪什么念头呢？即是心，就是心，心里面的花，心花不二，不要有对立的果报，单体即是当下，当下供花供水啊，念经或者念佛，就是当下这一念都是心法，都是心法，也是心法。那我心是清净的。这个花一定就是清净的。那我心是庄严，本来是庄严的，这个花就是报身，知道？你不执着将来的果报，生死即断，那就是解脱。所以呢，供着花的时候，当下这个相上，上跟诸佛心相应，下跟解脱相应，中间跟无尽的庄严相应。这一供一个花时，花的时候呢，就是法身、报身及化身顿时现前。这人走在路上也是一样的，走路啦、吃饭啦、穿衣啦、睡觉啦。包括你做事情啦、这一切一切都是心地上的庄严，心地上的清净。因为自信是本来清净的，因为它是提示空，就是无尽的庄严，而无尽的庄严就无尽的解脱。所以走路也是解脱的，吃饭也是解脱的，供花也是解脱的，做一切一切都是解脱的，因为都是解脱的，都是庄严的，都是清净的。所以清净法身无尽庄严，无量解脱就现前。所以你要了解这个体的话，那你做任何一件事情都是跟佛性是相应的。所以呢，了解了，你讲诸法空相啊，心空为根，就是说这个根就是我们的心啊，做一件事情。所以呢，不要说求，那真正的是究竟的求，圆满的求，毕竟的求，那就叫无求。无求就当下绝对，就做了就做了，不要想，就是要想一想，这是我的心。就是我的心。今天你见到常佛，你不要对你想，这就是我的心。看到常佛没有？就是我的心。我看到你，就是我的心，是吧？ 因为心是空，诸法即是空，也就是断言，心是清净的，诸法就是清净。我看到一切相本来清净，我看到一切相本来断言，我看到一切相本来具足，我看到相本来就是解脱。他说具足解脱清净庄严都本来具足，是吧？所以你顿念不顿念的都是妄想，就是你烦恼不烦恼都是妄想，但是在我心中的这一切相它是我的心相，所以我看到你的时候就是看到心，你看到我的时候就看到心。你这样你看的时候，那是究竟的庄严，那个果报是什么样子的呢？那是无上的庄严，无上的清净，无上的解脱。你要了解这个题，我们会做功德的人，那么当下就能做；不会做功德的人呢，有所求。我做这个事情，我将来得福报了，那个福报是小福报。那我了解当下的这个心，那是大福报、大功德，对吧？了解当下就是心，那是大解脱，啊，那是实相，实相就是心。当下的体就是庄严，当下了解心的变化，那就是解脱。啊，一点都不去分别的。所以呢，这个了解相空。那第三个呢，我们学净土法门，这个是非常叫念根。一切法界啊，一切法界都在念根，因为这个万法为实，实就是念根。念南无阿弥陀佛念，这个念根有两个相，一个叫念头，一个叫念根。念头就是一切法，就是色法，就是说。这些色法，长的短的高的低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观音菩萨、文殊菩萨、地藏菩萨、阿弥陀佛，这一切法相，你念的阿弥陀佛就法相，就是说我们的六根跟六尘都去是法相。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啊，以色声香味触法都去是法相，我们叫色法。这些色法都不离开我们的念根、意根，就是念根。他说这个念根，如果你只重视法而不重视念根，就麻烦了，对吧？不重视念根，只重视念头，念头就是重视法，而法就像天中之散花一样，就像空中之花一样。他说你拿一把桃花撒在空中，然后满天飞，但是呢它没有根本，知道吗？因为它没有根，知道吗？如果每个花上面拿一个线停下来，然后你竖在天上面，这样把手牵着啊，很多人把那个气球啊，好多一千个、一万个气球，然后底下拿根线，然后把线手拎着，然后那个气球在空中，它总是不会飞。如果你把它剪断了，那个气球先飞掉了；如果你不剪断，手拉着，哎，那个球就是不走。它为什么会不走呢？因为这个手上有什么？就是念根。那我说我们这个念根抓住了，那你的念头就不会跑走。如果念根没有了，剪断了，这个气球全部飞掉了。所以我们念佛的时候，重视念根，不要重视念头，知道吗？就是念头，怎么重视念根呢？就是说，我们都知道，有眼耳鼻舌身意都可以看到实践，有耳朵可以听到声音。他说，你念南无阿弥陀佛的时候，你发现有个声音出来，是不是？他说，一般人呢都重视这个声音，他说就重视念头了，念的头就是声音爆发出来的这个头。你要你呢念阿弥陀佛，在禅宗的讲，在禅宗里面是怎么讲？就是说照顾话头，就是照顾话头，就是照顾你自己还没有开口自己的那个头，知道吗？我们念佛不能念阿弥陀佛，这是声音。我你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从心里面念出来的这个声音，是能念之心所念之名。就是说所念的名号的时候，你能念的这个能念，知道吗？有谁知道这个能念呢？就是这个能念是什么呢？就是佛性，知道吗？只要你把能念的心抓住了，所有法自然归一，你的六根就能归一，我们叫一根，知道吗？净土法门是一根圆通，一根大势至菩萨和一根圆通，观音菩萨叫耳根圆通。如果你耳根圆通的话，到最后面还要进入到一根呢，因为一根都舍了五根呢，我们的五根都在意根里面都舍着。如果没有意根，万法皆善呢，一切法都飘着了。那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为什么不善呢？因为你的意根有功德，所以呢这个世界不会消失。 如果你一根断了会什么样呢？一个世界瞬间就没有了，是吧？ 你死了会什么样？你发现你儿子生子啊来哭啊，儿子为什么哭啊？你看那个 死的时候大家都不愿意死，为什么不愿意死呢？死的时候身体就没有了，你身体没有了，眼睛看到生儿子看不见了，是不是？你还有100万你存在银行，你想了没有了，是吧？所以儿子啊生子啊还有你相爱的人相恋的人，你还恨咬牙切齿恨我一个，我还没有报仇呢。你想到这些事情，然后快死了，你心里面有冤气，是吧？然后呢，念念死不掉，断不了气，为什么呢？因为你在念头上面下功夫，所以你身体快死的时候，你的念头要散掉的时候呢，这个时候非常的捆住，就像那个万法是散散散散散，哇，那内心都非常捆住，非常捆住。这一人呢，你发现吗？要把你那个背心抓到，然后往起你两个脚落地的时候，你发现了好恐惧，知道吗？人死为什么捆住？因为两个手两个脚不占地了，人死的时候就是不占地的感觉，然后非常恐惧。如果你要是有念根的加持，你就不会捆住，知道吗？所以呢，你看比例来讲吧，功夫比较好的人呢，你要坐飞机跳伽罗伞，还有念根比较足的人，他就不会恐惧。要念根不足的人，他就不敢跳，知道吗？就是说你要能够从伽罗伞上跳下去都不恐惧，那他的心肯定是往内走，是往内走，紧紧抓住你这个念，外面就不恐惧啊。所以一般人坐那个高山车的时候啊，他的眼睛都是不敢睁开的，是吧？那为什么不敢睁开呢？守住念根嘛，念根守住了，就不会恐惧。刚刚一打妄想，就害怕，因为我坐过那个叫海盗船了，海盗船那个摇摆的海盗船，哇，坐上去好像那个都吐，好危险。就说他一下子到上面去了，一下到这边去了，这样的旋转的时候，发现自己掉到空中去的时候要掉下来，哇，那心里好恐惧啊，心都拎起来了。这个就是什么叫念根退失，就是没有念根的，他没有念根的，他念向外飞的，向外飞的时候非常捆住。人死的时候就是那个样子的，念根他没有的时候，他的念头向外飘的时候，因为从来没有飞过啊，这一段飞起来好恐惧的。也就是说，当我们念佛要到了临命终时，你不会这个从念头的散掉或者捆住的话，你要抓住念根。所以我现在告诉你这个念根，然后你要把它抓住，将来临命终时的时候，你一定很自在，一定很自在。所以到晚生，你平时要训练习惯嘛，因为我在念佛，我一直要找念根呢，我抓住念根呢，我是往内流的。所以呢，外面所有的妄想、所有的分别、所有的外面的吵闹影响不了我，即使有花在那边飘过，我就感觉到一个小小的花飘过去了，但是呢，它一点都影响不了我念佛，我的念根很清晰，很清晰，我知道我自己在念佛。他说找到这个念根的感觉，找到念根的感觉。所以很多人就问我，师父啊，我为什么念佛那个烦恼呢？我为什么念佛这个不清净呢？我为什么念佛打妄想呢？就因为你没有抓住念根，没有训练这个念根。所以你不知道念根在哪里，你以为念符号就可以了，或者说哪个辅助在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个在念，但是你没有向内走，你真的是个手珠子在念，你珠在念，或者说听这个声音，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在念，但是呢都是这个声音，这个声音是声灭相，一切诸法是没有自信的，知道吗？你抓住没有自信的东西干嘛？这个阿弥陀佛念符号，这个符号的声音是没有自信的，是你念阿弥陀佛那个心很重要。到底是声音重要还是念佛重要？声音能成佛吗？声音能成佛，声音是没有自信的，对吧？看到声相也是没有自信的，不可能这个灯影，我们看到这个相都是没有自信的。要是自信，就是你心有自信，你看到佛像，是你看到佛像，知道我在看到佛像，我看到佛像的这个念头很重要，知道吗？因为这个念头才是真正的佛像，你看到那个佛像就是诱导而已，诱导我们的真心，诱导我们的真心。因为一切佛是究竟嘛，所以呢，我们念阿弥陀佛一定要 看到自己在念阿弥陀佛。如果你念阿弥陀佛四加九，就说你有眼睛就可以看到万物，就是念听到声音，哎，能够知道这个声音，对吧？你知道这个声音，哎，我这个声音从哪里来啊？哦，我这声音从嘴巴里出来，是不是？你嘴巴从哪里？声音从哪里出来？它力量从来自于火方呢？来自于喉咙，是不是？那喉咙来自于火方呢？来自于心脏，积压，对吧？心脏能念的这个天提升哪里来？佛性，那个就是佛性，知道吗？你找一下，找一下，在禅宗里面叫做呢，就是说往回找，往回找，就是找到你自己未开悟之前那个是什么？其实那个就是佛性，也就是说，因为佛性是延迟道断，是非常清净的啊，你就会发现了。以后你找到你自己的那念根的时候，你就发现了，不管你多大的声音，都像一个狮子在叫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说你就看见了你心里面有一个一只狮子在念南无阿弥陀佛，诶，还有那个狮子在叫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念出来的声音进虚空变化境，感觉到整个世界都是狮子的声音的感觉，是吧？你看到你的儿子你的孙子都是你叫的名和像，就是一个名一个像，都是狮子在叫，它是清净的，是解脱的，虚幻的，都是一个声音而已，叫出来的声音而已。因为它声音大家不会去找声音了，因为它是自信，自信声音是没有自信的，你找它干嘛？都是你在念啊，你这个念能找到能念的这个心啊，能念的心，一切法自然而然的都是在这个念根上，这样的念佛就有力，知道吗？至于大家念阿弥陀佛的时候，要眼睛要半背啊，眼睛半背，就是说心要内，心要内照，就要往内照，要知道自己一个能念。所以你在一路找来，一路找，从声音找到嘴巴，从嘴巴找到咽喉，咽喉找到心脏，咽喉找到心里。哦，我那个能念的那个东西，能念南无阿弥陀佛。那么说找习惯了以后会什么样呢？告诉你，你念佛念习惯，这样找就找，你找到一个能念的这个心，找到以后呢，以后就可以运了。念佛不是没有用的，对吧？不是在山峰念佛，念佛就结束了。念佛以后，你这个能念的心念出来以后，你走到外面去，你可以看到禅佛的时候，哎，我能看禅佛的一个念的，知道吗？你吃饭的时候还能看到我能吃饭的这个心，哎，我走路的时候还能看到我能走路的这个体，啊，这个念根无处不在，佛性无处不在。能到任何一点就不在乎外面的善恶，外面的善恶你就在乎自己的这个念根，比如说外面万般善恶皆不管，比如说只管你当下的这个一念真啊，知道你这个真心。因为外面人家是是非非，人家问你那个人讲你好话，那讲你不好话，我没有时间，我没有时间采用这个问题啊，我只在照顾我的这个一念，对呀。常在人家照顾话头，我们要照顾念根，知道？以后我们改一下，照顾念根，因为这个念根就是佛性，就是佛性。你找到佛性，找到佛性就是解脱。告诉你，你能够找到这个念根，这个念根肯定是不管是非的，因为那个是非能念的跟那个没有是非的，因为念根不是肉体，不是长的，不是短的，不是高的，不是低的，不是来去，念根没有来去。如果有来有去的话，那我说那念根去了，那我现在为什么还会讲话呢？因为念根是无来无去，无取无舍，无得无失，它具足见闻觉知，具足了见闻觉知啊，它就是佛性，佛性具足见闻觉知，念根本来具足。你要知道这个道理以后，你念佛啊，它就有强大的一种力量，不可思议的力量。所以我们要找到念佛的方法啊。至于我们这几天念佛，边找这一件事情，那么找到你自己，我这样讲了以后，你应该就有一种找到念根的感觉了，是吧？等一下还会念佛，即使找，啊，抓住这个念根，找到你自己念佛什么样的程度呢？你感觉到人家骂你、说你、讲你、打你，你都没有时间，根本没有时间去照顾他。更没有时间，我没有时间去分别，就要放下了，连放下的时间都没有了，因为我不存在放下，我放下干嘛？跟我没有关系，我干嘛放下呢？打我骂我跟我有关系吗？我没听到啊，我照顾这个念根啊， 因为你照顾了他就不会照顾他了，因为要照顾你这个妄想分别执着，你就没有时间照顾念根了。这过去什么叫走失？什么叫走失？就是说能够把念根紧紧地抓住，昼夜如是不放弃，这个就是走失。走失就是佛的传承，你能够把佛陀的这个教法在心里面念念相续，就是复信相续。复信相续，这个复信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释迦牟尼佛，是从四相印里面出来的，一直到几千年到今天，它一成不变，一成不变，一直在你心上传承。这个念头能够相续不断，叫做走失，知道吗？不是圈着那一个灯啊、房子、桌子啊，或者说像一个什么会念经啊，怎么样？这个不是。如果这个是什么？这是幻化，一切诸法都幻化的。所以父亲呢，经都是假的，出家相也是假的，都是昆仑之花。昆仑之花，只要你抓住了它，我会给你带来无尽的烦恼，变成虚幻不实，没有自信的东西。要紧紧记住，只要没有自信的东西，你抓住了它，都是魔，都是幻魔啊，虚幻之魔。所以这次呢，我们跟大家呢啊介绍这个《阿弥陀经》啊，因为《阿弥陀经》这个上次以前也讲过，因为去年我看了一下，因讲了普贤行愿品，本来我说因为我对普贤行愿品啊有很大的这个感触，来介绍给大家。哎，去年看看讲过了，所以今年呢啊再把《阿弥陀经》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阿弥陀经》，释迦牟尼佛讲了无量的法门，讲了无量无边的法门，就是要我们找到念根，或者找到空性，或者找到我们的心，要不就是找心，要不就是找空性。空性就是讲般若诸法空相，那《金刚经》就是破相，破相诸法就是破空相啊，就是找到自己的真心。比例来讲，心经呢，它也是讲找心啊，心。我昨天跟这个严立法师这个聊天的说啊，无心亦无己。他说唯识是说没有心也没有己啊，无心即无己，无己即无心。心是对于己来讲，己对于心来讲啊，有心就有己，没有心自然就没有己。因为己一定是来自于对立，我自身不会说是己啊，所以呢心己不二，就是绝对啊，绝对。他说我们要找到真心，或者说啊了解般若空性，或者说啊在净土方面找到念根。他说一切法门都是围绕着这个，至于净土法门，它也是啊让我们找到自己的这个佛性。至于讲的啥是法门，我们一般人念佛都是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求死。他说其实呢，释迦牟尼佛讲的教法是找到自己。所以我们一定要追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这种念头到底是对的是错的，而且每个走师的讲法都是不一样的啊。一般人都认为说死后往生，但在经典上面好多地方的分析啊，它并不是这样。为什么呢？在那个这个阿弥陀经里讲自心心这个闻我名号，闻到我的名号，至此闻说阿弥陀至此名号一心不乱，其言怜悯尊使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显世人尊使心不颠倒，即得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他说这句话呢是告诉我们一句话，也就是至此名号，信愿阿弥陀佛至此名号一心不乱，这句话是非常，比如说非常重要。是人怜悯尊使是释迦牟尼佛通过阿弥陀经告诉我们一个实相。那么实相，你如果假设怜悯尊使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无量寿经上而不生者不起真觉，这一往不往生的事情完全是佛的事情，你不要考虑。就是说在金刚经里讲，现在心、过去心、未来心亦不可得。在阿弥陀经里讲，已往生、今往生，一法愿已生，今法愿今生，但法愿但生， 你今天法愿就今天生，你当然法愿就当然生。如果你一进法院了，就一进生。他说这个生是佛陀给你决定，而这个愿是由我们来决定。有心有愿定得往生，只有往生的事情是乃至于心和愿，往不往生那是果报的问题。至于这果报上，你不要去思维，我们种瓜种了瓜就一定得瓜，种芝麻一定得芝麻，你念佛就一定能成佛。你不要一天到晚总说我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拿着后有之心。佛陀在般若里面一再强调，是因果是同时的，因在果上，果在因上，因果是不离的。比例来讲，因为泥巴做了佛像，佛像不可能离开泥巴，不可能离开泥巴。你抓住了这个泥巴做的这个佛像，他说佛像能离开泥巴吗？这个泥巴好比是因，这个佛像是果，这个果就在因上，离因无果，知道吗？离开这个因哪有果呢？对吧？所以我们这个树种下的种子开花枝结果，他说难道这个花枝结果离开了种子？这种子跟花枝果是互相不离的，叫因果同时。他说它开花结果是种子的果报，但是在佛陀究竟上来讲，这个种子里面的花果它是本来具足，这是尊生的因缘现出来的种种相。但是呢，对佛的来讲，这个种子自身它是具备了这个花果，它在其中就像棉花一样，捏起来是很小，但是放开来很大，放开来很大的时候我们认为它存在，但是呢，你把棉花捏起来变成很小的时候，认为是不是棉花少了呢？就像水起波一样，水起了波，我们这种有水存在，如果水没有波的时候呢，就认为没有水了吗？至于水成了波，它的体还是水，水跟波它互相没有得，有没有多也没有少，有没有得也没有失。所以我们要认识到它实在是没有一个呢未来的果报，果就在因上，目的人呢在因上能施果，在因上就能感受果报。我不是说非要等死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才产生果报。至于我们很多学佛人修得很累，为什么很累呢？为什么很累呢？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上面的果报，至于你这一念这南无阿弥陀佛的这一念呢，不具备欢喜。为什么？只有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才会欢喜，在此世界我们没有欢喜。至于学佛学得大家很累很累，至于呢没有，因为他没有悟嘛，没有悟到这个体，所以呢又感觉到这个累。如果我们要是思维一下，那你现在获得了你要阿弥陀无量观啦，无量寿无量大悲道果相应的时候，那你现在看到的色身香味触法和你的生命和你的法界都是阿弥陀果上在因，他说这个因上就是佛陀的果。那我说你现在能看到这些东西都是阿弥陀佛的，都是阿弥陀佛的。他说阿弥陀佛你哪有依物呢？要是神通都是阿弥陀佛的神通，阿弥陀佛神通也变成是你的神通，而阿弥陀佛的境界也变成是你的境界，阿弥陀佛的这个愿力变成你的愿力，阿弥陀佛的解脱变成你的解脱，阿弥陀佛的心变成你的心，能跟阿弥陀佛是统一的，是吧？你说你有没有神通？阿弥陀佛有神通你就有神通，阿弥陀佛有光明你就有光明，阿弥陀佛有愿力你就有愿力，阿弥陀佛有解脱你就有解脱。那么说你能真实的悟到了阿弥陀佛的话，悟到了阿弥陀佛，你跟阿弥陀佛同时同时，你会感受到你也不失，你也不用得也不用失，因为当水起波它不得不失。所以这是觉后和迷之间的差别，迷跟悟是瞬间的差别，看你怎么去改变它啊。所以你看这个在经典上面四是这个舍我得佛，释放众生自心心愿，欲生我果乃至思念，而不生者不起生觉，也讲是当下啊。舍我得佛释放众生，他唯一的是释放众生自心心愿，就是我们心起一念，自心心愿欲生我果乃至思念，这就是我们的心，我们现在的心。而不生者不起生觉，就是佛的心。反正不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不成正觉，就是你往不往生的事情是佛的事情。现在有没有自信心愿欲生我果 乃至思念的心，司法界的一念，这一念就是永恒的一念，究竟的一念，解脱的一念，明了的一念，觉醒的一念啊，这个你自己悟到的这一念。所以你要了解这个体的时候，就知道这个佛释迦牟尼的讲法是让我们当下当下明亮，当下明亮。至于释迦牟尼佛在这个菩提下打坐的时候，他说啊，在初八的晚上，一个须椰子飘下来啊，飘下来，然后飘飘飘到水里面，打在水里面，而水里面起了很多的波浪，瞬间把他的心呐，唰的一下就犹如明镜一下打开了，打开了以后见到自信，从一地菩萨、二地菩萨、三地菩萨，一直证到八地、九地、十地，他是有证的。有证，那说这一路证的是瞬间，是瞬间，一直证到这个三上天，超越三上天见法身。那见法身的是一悟全悟，全部悟了。所以我们要了解当下的这个一念的去入啊，一念的去入。那我们没有正量，但是我们从这个性下手，我们从性，就是说就是说比例来讲嘛，你虽然没有证到常佛，但是你看到常佛的时候，而了解这是我所证，我应该所证之相，应该所证之相。你说你看到常佛没有？看到了。你知道常佛没有？知道了。你证到常佛没有？证到了。要说过去是讲一知一一明一知一证。什么叫明呢？你看到常佛没有？大家都能看到常佛。你知道常佛没有？但是大家可不知道啊，什么？什么叫不知道？我现在告诉你，什么叫知？你知道常佛，了解你现在看到常佛是你的善根的出现，是你的果报的出现，是你因果的出现，是你信心的出现，是你善根的出现，是你往昔的因缘的显现，根本就是你的心，是不是？这叫知道。你知道常佛吗？知道常佛吗？就说你看到常佛吗？看到了。你知道常佛没有？知道了。对吧？现在知道了。你证到常佛没有？你证到常佛就跟我心是一，我就是你，你就是我，根本就是无二的，知道？你知道？那我问你，你看到这佛像没有？看到了。你知道佛像没有？知道了。你证到佛像没有？你大家没有证到，是吧？如果你要是证到三昧心解，你就可以证。那我们回家去，你要哭，人家骂你，好苦啊！你知道哭没有？你看到苦没有？我看到了，我好苦。你知道苦了没有？知道，还是在苦。那你就观察嘛，这苦是我往昔的果报吗？是我往昔的因缘吗？往昔的这个罪业吗？往昔的这个无量界的这个贪嗔痴的这个缘升起啊，升起。但是升起的时候，这个花显现出来，它毕竟空啊，毕竟空啊，它是没有自信的，是吧？那你就知道了，就是说你见到了果，你又知道了果，然后慢慢的修修可以证到果啊，哇，就说这个果是空的，然后就证到果了，是吧？这一回家就是它是三个字，记住，叫佛陀叫三转法门，三转法门，一转法门要你看到，二转法门让你知道，三转法门让你证到，知道吗？让你证到。你现在看到这个世界，看见了啊。这个知就是明了，但是这个时候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世界都转为西方极乐世界，知道吗？你现在看到这个世界是你的，你看到的是你看到了知道了业力，是吧？你证到业力就是心，知道业力诸法空相，知道业力即是心，知道业力即是心就是法身，知道是你的，知道这个相，知道相的本体的话就是报身，然后呢这个相跟你心跟庄严无尽相应，你解脱不解脱这种话是不存在的，也没有解脱的这种概念啊。生死与涅槃，解脱与生死啊，这个烦恼都与昆仲花是不可得，知道吗？你解脱这个名字都不存在，我要解脱，我要解脱，解脱的名字都是假的啊，什么无明，什么智慧，什么解脱，什么功德，到西方极乐世界里面全没有。这生死与涅槃与昆仲作花，像昆里面讲花一样啊，昆仲花没有自信， 这一千年一切相一切法缘性统统没有自信，统统没有自信。所以你要悟到这个道理啊，你要悟到这个道理。至于我们讲现在过去未来心啊，过去现在未来不是名就是相，不是相就是攀缘心，过去也是攀缘心，未来也是攀缘心，现在也是攀缘心。他说这个世界不是名就是相，所谓名就是你在家里面念念不忘，所谓相就是当下，在这个地方在那个地方都是相，要不就执着于相，要不执着于名，要不就执着于攀缘心。至于有名有相有攀缘，这就是凡夫，这就是凡夫。至于佛陀讲一切法破名破相又破攀缘，攀缘心的三心，三心了就解脱，是吧？至于讲阿弥陀佛也不过于此，都是为这个。既然我们要了解念阿弥陀佛要跟解脱相应，也就是实相。好，这一佛陀说净土法门，我们了解了净土法门跟我们生活中有相应的话，他说这个阿弥陀经从头到尾都是让我们了解当下啊。佛说阿弥陀，佛说阿弥陀经，佛为什么要说阿弥陀经呢？至于在经典上讲，佛本来是极乐世界来，还到极乐世界去，所有的众生在此世界必须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在西方极乐世界必须要到此世界来，这是自心的关系。如果你现在离了，就不知道西方极乐世界是你的老家，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才知道西方世界的众生是你的亲人。至于呢，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就会想到此世界来，在此世界的人都想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知道吗？啊，就说有人讲我再也不愿意来了，我到西方极乐世界不愿意到娑婆世界来，娑婆世界太苦了。那你到西方极乐世界，你神通广大的时候，你发现了，因为你都可以看到西方世界，鱼与手掌，到了西方极乐世界看众生就像看自己的手掌一样，非常明了清晰啊，度于眼前。西方世界所有的境界都在你手掌之上，为什么呢？因为你的法身变一切处，每个人到西方极乐世界，这阿弥陀佛腾腾无二，在无量寿经讲得很清楚，所有的众生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他的功德、他的愿力、他的神通、他的境界，都跟阿弥陀佛是一模一样的，都有光明无量啊。所以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是同体的。所以你的法身常住，报身功德为为，你的化身遍满西方。因为法身变一切处，就像镜子一样，化身功德无畏，就像里面的无量的功德啊。但是功德安住，你是安住在功德里面，到了极乐世界安住功德，在功德到十方世界，到十方世界功德，有了功德才能施舍，才能救度众生。如果你没有功德，就没有资粮；如果你没有法身，那你就不能解脱。如果你不是解脱的人，那怎么度什么众生呢？如果你没有无尽的庄严，你怎么救济众生呢？比如一个没有无尽的庄严，就光是解脱，那就是阿拉汉。比如说阿拉汉他只有解脱，但是呢没有报身，没有报身，他没有无尽的庄严，至于他不能够布施于众生，只能自己解脱，至于他安居在三上天。他说在极乐世界他是一正庄严，一正，正就是法身，一就是报身，他是一跟正是庄严的。所以呢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我们法身清净，云云明净，西方世界众生应在其中，你的报身尽虚空变法界，所有众生在你安住。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啊，西方世界的众生都在你的功德之中，但是呢在莲花里面，所有的众生都在莲花里面。他说我们现在极乐世界的众生都可以看到我们，他在功德里面都看到我，因为我们现在云有的虚空于大地，对佛来讲都是虚空藏菩萨，都是无尽依藏菩萨，都是地藏菩萨，都是唯唯八地以上佛的功德，八地以上都云有佛的功德，都已经见到十方诸佛，他都会啊依佛而住。所以呢八地以上的菩萨都依佛而住。所以呢八地菩萨到此世界来，但是他没来，没来，为什么呢？他以佛而住。至于呢这虚空地八地以上菩萨来讲都是佛的功德，对我们来讲我们是以弯心而住，知道吗？ 以欢喜、以分别、以执着而度，但是你菩萨是以功德而度。所以这个菩萨到此世界来看这个世界，所以昨天晚上我们在外面聊天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大家有几个人坐在一块，我说释迦牟尼佛当时讲法的时候，就是边上可能有几个尊生坐在边跟他聊天，聊佛法啊，什么叫无常呢？什么叫无我呢？叫无常呢？叫无常。那尊生听到哦，这个无常呢不执着了，就是那么几个尊生，有几个尊生。但是那菩萨是无量无边的，菩萨，我坐在这个地方，我们的常福啊，我就打个现在来讲吧，大家看着我坐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常福坐在一个凳子上面，在一个小小的念佛堂里跟大家讲课，这是我们尊生的相，知道吗？尊生相，这个就叫做呢，在释迦牟尼佛接机的时候，外面有700人，有7000人，里面有500人，是阿拉汉的境界，阿拉汉的境界。外面有7000人，还是有修为的菩萨，啊，但是有修为的菩萨就好比是你们，大家无修为呢，就是阿拉汉，阿拉汉的境界跟有修为的境界完全不一样，知道吗？所以你今天大家坐在看常福，那就是一个常福坐在这个地方。但是菩萨呢，看到常福不是坐在这个地方，菩萨这个看到常福坐在这个地方，就像虚空一样。这个我们现在这个这底下这个坐子，这个木头做的，是不是？但是菩萨看的是金刚座，啊，无尽的庄严，啊。但是这个地方有没有菩萨？绝对有。既然有菩萨，它就有菩萨的量显现，有菩萨的心，有菩萨的量，这量菩萨有菩萨的量，就眼睛大有大的量，眼睛小有小的量，你智慧大有智慧大的量，智慧小有智慧小的量，是吧？你贪嗔痴重，你嫉妒心很重，那么说那就是嫉妒相。如果你慈悲喜舍重，他说看到慈悲喜舍相，他说文景看了，我菩萨呢，他的量已经打开了。至于他这个世界已经不是这个世界了，是菩萨的境界。而菩萨的境界，他说我常我这个坐着的地方也不一样了，是菩萨。那佛呢？佛佛相通，知道？佛坐在这个地方，东方、南方、西方、北方都有一个常佛的说法，是因为佛是尽虚空变法界无处不在的。菩萨呢，所有的色身相无处法全变，量变、质变嘛，质变了，他的心变掉了嘛。因为心变，它跟我们心情不一样了，它量就变了，对吧？质变量变，大家懂吗？你说你的质量，你的质变了，你的量就变了。菩萨质是变了，跟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们的质是污垢的，看到就是贪嗔痴的。如果你的质变成八地菩萨，那这个地方就是八地菩萨的功德。如果你要是释迦牟尼佛在此世界，它是光明的世界，所以释迦牟尼佛来到人间。释迦牟尼佛在那讲复说阿弥陀经，佛陀跟阿难说，他说阿难啊，他说你不要以为你知道西方极乐世界是水吗？是水吗？你知道极乐世界那个是水吗？然后不是别人的，我就是啊，那我就是那个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说我就是那个阿弥陀佛，我看到所有的西方世界的尊生在无明大业暗故，我曾彼安阳无为界日持迦叶罗果，迦叶罗果就释迦牟尼佛从哪里呢？从西方极乐世界来到人间，迦叶罗果，迦叶罗就是印度，就是我们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就是那个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因为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要跟尊生说阿弥陀佛？也就是说本身。我以前说的都是方便，比例来讲嘛，释迦牟尼佛因地讲到他有一个经典叫本身经，有本身经呢，就释迦牟尼佛多生多劫在此世界修种种苦恨，舍身肉手之我供养众生，供养诸佛啊，为求法故舍去自己的生命，那就呢多生多劫为众生，怎么样做怎么样做怎么样做，都是为了护念众生的善根，发菩提心的过程之中准修行，这也叫本身经。他说这是因地上的本身，不是果地上。但是阿弥陀佛说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说阿弥陀佛，说真实处，前面说的是方便处，说真实处。他说我今天要告诉你的真实处就是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 他还说阿弥陀佛，对吧？说阿弥陀说本身，说自己冤。那说说本身故，需要尊生的因缘，因为我的心是最究竟处，只有佛跟佛才能知道，只有佛跟佛才知道。所以呢，尊生无法能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我心里是什么，我的境界它的究竟处在哪里，尊生都不知道。因为尊生没有证到无上菩提，他没有接触到无上解脱，他根本不知道佛的境界是什么样。就像我们不知道太阳什么样的啊，不知道最究竟的境界是什么样子的。这些佛陀就自说，比如佛说，他说在经典上面都是佛说，他都是没有人，没有人问。为什么呢？因为是无问之说。释迦牟尼佛无量劫的修行这个说法都是因尊生的机而说，唯有阿弥陀经是无问自说。释迦牟尼佛要说本身，那是尊生的机缘成熟。他说为什么叫曰佛说阿弥陀经，就是佛陀非常喜悦，非常喜悦。就像无量寿经里面啊，释迦牟尼佛身上放光，然后呢放光照了一些草，那些草啊都非常欢喜，那虚空都是蓝色的清涌，然后呢小鸟就在外面叫叫叫的叫，然后呢所有的树叶子都开了，所有的花都开了，大地都放出笑容，虚空呢都放出这个彩虹啊，整个世界都产生转化。为什么呢？这是佛陀的神力加持，你整个的世界产生变化。他为什么这样做？他非常欢喜。欢喜是什么？是尊生机缘成熟，对吧？尊生闻阿弥陀佛的机缘成熟，就是说因为佛陀看到尊生有解脱的这种因缘，我非常欢喜，究竟的解脱非常欢喜，看到尊生都能够归到真实处，是为欢喜啊。这一佛陀叫曰，比如说我今天说阿弥陀经呢，是因为尊生的机缘成熟了，我应该说了，这才有意识啊。意识是因为尊生的机缘成熟，尊生机缘不成熟。他说你要知道尊生无量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无量劫的修行，就是等待这刹那一念。他说我付出无量的千辛万苦的修行，就是为了尊生今天能闻到阿弥陀佛，让尊生彻底的究竟解脱啊，圆满大悲心啊，彻底的解脱。这有一批有一个尊生，佛陀都会欢喜。我看我们呢啊，所以呢你要了解，并且这个阿弥陀经是近未来经，任何尊生机缘成熟。就说我们无量劫受佛陀调摄啊，今天将能闻到阿弥陀佛啊，都是释迦牟尼佛无量劫的调摄出来的。不说阿弥陀经，阿弥陀经，阿弥陀，那么说不会违背实相，叫经。阿弥陀就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什么叫阿？就是无量寿。什么叫弥？无量光。陀就是无量变化，就是一切佛、一切菩萨、一切尽住陀罗尼，就这样。一切佛就是果，一切菩萨叫缘啊，一切尽住陀罗尼叫因。那我们在因上，我们现在在一切法的因上，就是安住着叫因。就是说我们现在在陀罗尼里面，陀罗尼就是选一切法，一切法安住叫陀罗尼。就是我们今天有就在家人、出家人啊，男的、女的，或者说这个过往大乘比丘、比丘尼，安住在法中，安住在法中，这个叫做陀罗尼。但是呢，尊者不知道的时候呢，他不知道自己在陀罗尼中。陀罗尼就是咒子整持法界，就是咒子，就是整持法界。我们不管学佛者还是不学佛者，都在佛陀陀罗尼里面，陀罗尼里面，就在这个咒子里面，都在这个整持里面，在整持里面。他说没有一个尊生不在里面，乞丐、皇帝啊，这个好人、坏人，那些蚂蚁、蚊子、苍蝇，都在佛陀的整持之下，没有一个尊生离开了佛陀的整持，离开了佛陀，就说不可能离开佛陀的整持安住。不可能离开佛陀无量的功德，就是阿弥陀，阿弥陀。所有尊生的念根叫无量寿，所有尊生的法界叫无量光，所有尊生的安住 叫无量大悲，就是说佛陀的大悲心就是真持于尊身，受了佛陀的功德就是奢持于，就是说安住于尊身。无量寿是戒严尊身，所以每个尊身都在戒严着，无量界都在戒严着，这是我们不知道而已，这种不知道。他说今天闻到了，今天闻到了，就是叫知道，就是说后面呢，复说阿弥陀经啊，后面没讲佛，这样复说阿弥陀经，为什么不说复说阿弥陀佛经，这样说不可以吗？阿弥陀是一个法门，是佛陀的究竟处啊，佛陀的究竟，佛陀要讲究竟处，用阿弥陀，阿弥陀来救度众生，阿弥陀就是三个字，准持了法界，准持了念根，准持了我们众生的境界啊。不说阿弥陀经，经典的经，经上期于佛，下期于尊生，叫经。下任何一部经典一定是七离七世，七离七机呀、啊，七离七机。什么叫七离？上惑于诸佛，下惑于尊生的心，叫七机七离，是为经典的经。所以呢，经叫修陀罗，修陀罗。他说大家知道，这要是佛，这要是一个经字，仅仅记住，这要是一个经字，它一定是七机七离，七机七离，就是跟果上是相应的。跟你讲什么经典？佛陀不会说啊，这个无力一力经啊，比如说佛陀如果跟讲经的时候跟尊生不相应，他不会说，不会说，他说不说无聊之事，不做无益之事。比如说如果跟果也不相应，佛陀不会说，佛陀不会说啊。他说再简单的来讲啊，比例来讲，树叶掉下来，大家看得到吗？树叶掉下来，秋天的树叶掉下来，这个树叶掉下来，这个叫无常。这个无常实际上在因上我们能见得到，在因上能见得到，但是呢现无常之理叫空性，这叫果。就是树叶掉下来的过程之中，气机气理，气机跟尊生心相应，因为尊生看到它的变化，知道它是无常的，是不是？他说他正好显出他的空性，叫果，叫理，他的理即是空，他的理跟我们尊生现前一念的机是相应的，叫七机七理，七机七理叫做经。这一佛陀说的经一定要七机七理，如果不七机七理，那就不叫经。就比例来讲，我们念阿弥陀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啊、到临命尊者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或者菩萨保佑你，怎么保佑你不知道，不契机不契机你不懂，因为不契机不契你，你就不通，你就不通就是迷。那我说我们思维佛经的时候呢，一定要了解它是契机契理的道理。那我们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无量光，那我说这无量光在哪里啊？这叫契理不契机哦，无量光就是现前这一念，就契机，知道吗？无量无量寿就是无量寿在哪里？看不到，摸不着，我自信，那就叫七理，七理不起机。无量寿就是现前一念，即现在过去未来的一念，这一念就是那个无量寿。我们的一念叫机，无量寿叫理，理就是机，机理相应，是为经典。无量光，无量光在哪里？无量光在哪里？无量光就是法界，借了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我们的眼耳鼻舌这个根从哪里出来？就是无量光里面出来。至于在第三经的讲，六根门前就是法身，六根门前无量诸佛光明，就是说无量诸佛就在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前面。至于外面的光跟我心是一不是二，我们把它对立了，所以呢我们现在也把它相合在一体，叫做经。如果不相合就迷。所以呢我们在研究经典的时候要知道经是这个意思。如果契机觉得啊，无量无量大悲在哪里？我们怎么看不到佛陀的慈悲呢？佛陀的慈悲在哪里？我发现我念阿弥陀我才要清净，我不念阿弥陀我就不清净。那说那是我念了，你跟阿弥陀有什么关系？是不是？你赚钱，你天天赚钱，你说我做生意赚钱，是你赚来的，跟佛有什么关系啊？我活了80岁90岁，那说跟佛有什么关系？是你自己啊修身养性，你做的福德做了，跟佛有什么关系？那叫契机。契理不契机，就说哦，无量大悲，契理知道这个理在， 但是呢，实际上不相应。如果不契机，就不叫经典，知道吗？契机契离是为经哦，无量大悲就是境界。你现前所有的境界看到的这个境界，就是佛陀在你心中映现出来的，就像水起波一样。没有水能起波吗？你再大的妄想，再大的狂风，波也不会升起。没有水呀、啊，先有水，然后有你的妄心在吹水，水就起波。比如说你的这个妄心有多大了，看水就知道了。水波大吗？那你妄心就重吗？水波很小，那你妄心就很小吗？至于这个波从哪里来呢？是因为你的妄心显出来你的相。至于你看到好的，看到好的，看到坏的，都是阿弥陀佛的力量。至于你看到所有的境界，都是佛陀水里的起波。哦，这个波叫做机，而这个水呢叫做离。离水，离跟机是一体的，叫机，此机此理，叫气，气机气理，是为经典，是为经。所以呢，佛说阿弥陀经，一定会气离气机的思维才为佛法，不然的话就不叫经。至于佛陀所有的经典呢，佛说三恶道经，佛陀三善道经，佛陀说无常经，佛陀说般若经、金刚经，所有都要经。只要后面有个经字，就要以佛意来思维。如果没有经字，写一本小说，写一本小说《红楼梦》啊，《红楼梦》。他说大家念完以后呢，因为不起理呀、啊。如果你起理的话，你就可以解脱，因为你不起理呀、啊，这一支气机就落在情见里面去了。起理不起机，就支气理不起机，就变成弯狂见，知道吗？虚妄之见，就自己无准生有，无准生有妄见，西方极乐世界就是这样的妄见，根本没有理说。就是说叫气理不气机，就是凡见，气机不气理是为情见。所有经典不能落在单独的理，也不能单独落在机上，要机理相应是为经。所以大家以后看到经的时候要落在当下，要限量阿弥陀佛。